我们这次是奇门遁甲的数理提升课，主要是对预测这方面上来讲的。阴盘是要求除了数字性的东西不好定得非常准确之外啊，其他的准确率高手达到90%没有问题。就是说你给别人看事儿，你10句话9句话是对的。预测是最基础的，是一开始大家都会接触到的。首先，你学奇门还是学其他的啊，都要会测试，会算卦。预测是最基础的，但是呢，也是最长期的，需要最长期的训练和学习，因为它是最难的。如何能把一个事情通过奇门盘给它测准确？这是最难的啊，这是不见不到底的，你只能提高你的预测的准确率。一般初学者能有50%-60%的准确率，差不多啊。然后你在中级呢，能有个70%的，到高级呢，就是达到高手的水准，就是80%。在阳盘里面也是一样啊。在阳盘里面，你的准确率要能达到80%，也算是高手了。我们阴盘不一样啊，我们阴盘的要求不是这样，给别人预测，只有测得准才是硬功夫，对不对？才是能说服人的一方面。测得不准，别人不愿意给你钱。你测了准，别人心甘情愿的给你咨询费用，给你预测费用。所以算准、预测准是首要的，同时也是最难的。奇门包括数理奇门，包括风水，奇门风水包括这个奇门这个道法，最难的就是预测。当然，最开始接触的也是预测，到头来最难的你就是后面把奇门风水、把奇门道法、法术都学到了，你会发现最难的还是预测，因为预测啊千变万化，变化性太大，如何能把它测准？这是需要长久的学习、长久的演练，不是说你就靠听我这一堂课。我这一次的课就能完全的学明白的啊，当然我会讲得很明白啊，我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还有一些这个预测实战，都会给大家会给大家分析到位，主要的预测理法啊，会给大家分析到位。但是你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方法，掌握了我教的这些方法，你就靠一次课想达到多精深的一个地步是不可能的啊。学习完之后，需要长久的去理解、去掌握，还有去实战。你就跟上，大学的时候上高数一样，上高数的时候，老师就把原理、方法、原理都给你讲明白了，都给你讲透彻了，也给你演算几个例子。但是你实际在考试的时候，你能不能运用得好？你能不能熟练？能不能熟中生巧？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理法，还有一些预测理念啊，一些应对方法，是在这个具体的实战中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不可能归纳成方程式，这跟数学不一样，它没有方程式，它没有方程式，它是在一些最基本的理法的基础上加以千变万化的演变。那这个演变如何演变？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预测环境来演变，这个都是需要大家去总结经验。在后面的这个案例里面呢，我都会给大家这个提这方面的一些预测经验。 所以说在别人的某一方面的问话的情况下，应该怎么选取用神，或者是换一种问话，换一种环境，应该怎么选取用神，怎么分析。有些悟性好一些的呢，就会举一反三，如果悟性不是很好的，也就是随一个局就算一个局。但是我们讲的局你后面都不会遇到，对不对？因为时间永远在流逝，永远在变化，它不同的时间它的局就不一样，它局不一样，那就是别人同一个问话局不一样，你可能就不会分析了，所以它变化性很大。虽然奇门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重复的牌，相同的牌，但是它四柱不一样，四柱不一样，它的分析方法就不一样，它的取用也会有差别。每次这个咨询报名的有一些想学奇门的，就说我这一次课我能不能学过呀，你说这个话让我怎么回答你呢？这个一次课能不能学会呢？你要能把我讲的掌握了，你就能学会，你掌握不住你就学不会，一次课就学不会，我就只有这样回答。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后面会遇到的情况都跟我的不一样，对不对？大家各是各的情况。还有说这个老师有没有包会的，我说这个你比如说你就拿刚才那个学高数的那个例子，你跟数学老师说你帮我学会，你能不能帮我学会，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只能说你要好好学，我可以帮你学会，对不对？我可以反正都讲到位，但是你要不好好学，你要这个自己不下功夫，你学不会。你就跟那个算乘法一样，那算乘法这个我都方法都教给你了，但是乘法口诀表你背不会，那你谁也办不到，对不对？你像奇门相易，奇门相易老是讲是讲，也会帮你去理解，但是整体的这个记忆和掌握包括背都是要靠自己，这个别人代替不了你啊，就是你脑子你要把这些东西建立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别人脑子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嫁接到你的脑子里面，这都是靠自己的。所以老师起到一个引领，起到一个点拨，起到一个帮你理解，讲清楚理法和具体的预测方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很多很多记忆性的东西，很多实战，很多运用，很多理解，还是需要自己下去这个下功夫的。这个最近也有一些这个老学员跟我联系，包括一些以前面授班的一些学员，到现在还问我，老师，我给我自己起句，我是不是看日干？都学了两三年了，你说这个怎么说呢？都学了两三年了，这种最简单的问题都没搞懂，你说让人怎么说？让人我也是无可奈何，也不是没讲，每次都讲，讲了自己有没有掌握呢？你肯定也听到了，那为什么没掌握呢？没当回事儿呗，对不对？没有下去复习啊，没有下去好好的去理解，像这种最简单的东西，它根本就不需要复习啊。你听一次课，连这个东西都还不知道，那学啥学嘛？所以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看一点天赋的。这个上次有一个人问，他说如果一个老师教不好学生，是老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我就直接给他一个那个比例，老师占30%，学生占60%，然后呢有10%呢是自己的这个悟性，我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悟性还是有10%的。如果悟性不足，悟性不够的话，你就是要更勤奋了，勤奋补拙啊。但是不是说你悟性足了你就不需要勤奋了啊？不是这样，你不管悟性再高，你不勤奋，你不行。所以勤奋是第一的。况且像 学这种东西，学我们玄学这方面的东西啊，那不是学其他东西那么简单的，不像学 PS， 你参加一次班下来就可以去广告公司上班，不是这个意思。这种东西是很复杂的，是很难的，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学习、去实践、去锻炼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容易。老师给大家引领到这样的一个门类里面，教大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老师经过长久的实践，行之有效的、准确率很高的一些方法，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门路和捷径。但是中间的很多东西，老师代替不了你，还是要自己去多复习、多学习。好，我们讲第一章啊，天干对奇门。天干大家都知道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像这种最简单的这种天干的象意，甲为栋梁之木，乙为花果之木，丙为太阳之火，丁为庚烛之火，这些都大家应该都理解啊，这个不讲多，这个不讲多。后面这一个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这个有利于我们对奇门遁甲里面天干符号的理解。甲为青龙，也为天福，这就说明了什么？甲很好，对不对？甲很好，在我们遁甲里面都是把甲当成是最好的，最好的。为什么叫天福啊？有天给你带来的福分，这就是甲。比如说你临子符，或者是子符来生你，因为遁甲盘里面这个甲木就是子符啊，那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有天给你带来福分，有贵人助，有神助，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乙为日奇，也为天德。奇门遁甲秘籍大全里面认为乙是日奇，丙是月奇啊。我们现在呢认为乙是月奇，丙是日奇。因为月亮啊，它是像乙木一样柔的、弯曲的。这个丙火是大圆盘啊，你看这个前面，丙为太阳之火，对不对？所以它不是月奇，它是日奇。但是这个无所谓啊，无所谓，你换用也行。换用也行，反正都是很好的东西。以为天德，什么叫天德呢？就是天的一些德行，上天的一些德行，这个道德经嘛，道德经，道德经的德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大家好好理解一下。德就是这个天的一些，比如说好生之德啊，这种啊，阴幼啊，这种，这是叫天德。丙为天威，为什么称为威呢？威就是威严、厉害、威猛这方面的意思，这个也符合丙，对不对？也符合丙，因为丙是太阳嘛，为大圆盘，它是很有威力的，很有威望的。太阳的能量照射了整个太阳系，对不对？不然没有太阳的话，地球就是一片冰冻，什么生物都不会有。我们现在的丙呢，也当这个权柄，当权力来看，因为它有太阳的这种威力，这种威望。丁为星奇，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啊。天上三奇，乙丙丁，对不对？就是日月星啊，日月星。丁为星奇，因为丁是一点一点的啊，像眼睛眨一样。所以这个乙丙丁，这个天德、天威、日奇、月奇、星奇，这都是很好的。戊为天武，戊为天武。为什么称为天武呢？在这个奇门遁甲秘籍大全里面，把子符一般都寄托在这个甲子戊里面， 实际上物极跟人癸这六仪啊，它是平行的，但是它这里尤其把戊提起来，因为戊是领头的，对不对？戊是领头的，它代表着天，天就是什么？子府，它代表着天，代表着上天的什么？武力，威望，武力，因为它是六仪大将啊，六仪大将就象征着一种武力。同时戊也代表着天门，己代表明堂和地户，明堂地户，庚代表天行，庚代表天行，为什么叫行啊？这庚为杀伐之金啊，所以称为天行，就是上天，上天的一种行杀，一种刑法，一种刑法。心为天狱，心为天狱，上天的牢狱，上天的牢，天上的牢狱。为什么称为天狱啊？因为心代表差错，对不对？代表差错，差错，心还代表什么革命？什么革命党？这种经常容易犯差错的啊，容易进牢狱，对不对？容易进牢狱。当然他不是说直接进牢房里面去啊，而是会受到束缚，会受到束缚，会受到管束，就是这个意思啊。犯了错之后容易受到这个管束束缚，容易限制你，牢房嘛，牢狱嘛，就是限制着你，不让你那个施展自己，就跟那些比如说这个以前革命党一样，这革命党如果这个当权阶级认为你在犯错，你在革命，新京代表革命嘛，就把你关起来，或者是限制你的这个拓展，就是这个意思啊。心它代表这个金属嘛。这个细长的金属，就像钢筋钢条一样，一根一根的，也相当于就是那种牢狱。心可以代表狱卒，你看这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要放在天上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放在天上的这种含义，它就是代表上天的狱卒。人代表天牢，人代表天牢，牢就是牢笼啊，牢笼。鬼代表天网，大家都知道鬼代表网络，对不对？鬼代表天网，这些都用的非常的形象啊。这些词有利于我们对天干符号的理解，有利于我们在奇门盘里面对天干符号做出理解。你像这个什么天狱、天牢、天网，看似差不多，实际有这个含义这方面有差别的。所以这里大家记住，这边大家要记住啊，奇门遁甲最重天干，奇门遁甲本质为天干学，这个三四里面八六壬为地支学，奇门遁甲为天干学，对不对？我们看遁甲盘里面的符号就是天干嘛，天盘干、地盘干，这引干呢也是天干，所以奇门遁甲它是天干学。天干学代表了天干和地支相比，天干代表什么？天干代表的是天气，这里的天气跟我们现在的什么这个天气预报这种天气不是一个含义啊。天气代表上天的上天之气，上天之气，它跟地气这种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它表现的是外在，为外在的东西。这个学过八字的都知道，天干都是代表外显的外在的东西，这地支代表内里的一些东西，为表现，就是说都能看得到的表现。比如我今天发了一通脾气，这也是表现出来的。我今天很开心，嘻嘻哈哈的大笑，这也是表现出来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它相对地支来说，它就是阳了，对不对？它又是阳。天干的气呢是比较专的，比较专，地支气杂，对不对？除了子午卯酉，所以用那个奇门遁甲天盘干看人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它气专啊，是啥就是啥，不像一个地支，比如说这辰戌丑未啊，这个寅申巳亥啊，它一个地支里面含了三个，藏了三个天干。这样的话分析起来，它的信息就会很驳杂，并且不好精准的定位。然后地支呢，它的这个相互作用关系呢又复杂。所以天干是比较好读的，天干比较好读，并且一读就是都是现象啊，一读就准，一读就是它明显的现象。那这个东西它也是当天盘干来看。然后它落在什么宫位，周围的心、门、神、地盘干，对它呢都是这个修饰补充的作用，它都是围绕着天盘干来论的。按理来说，六级大将也要听命于下面的大臣，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六级大将他逆极不停，他有的时候是直接这个受皇帝的掌控的。又相克又相合，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就是我们平时看感情关系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一阴和一阳，然后又是相克的，又是相克。天干生克确定了六亲关系，这个六亲关系不管哪一类的数独学都会用到啊，奇门也是一样，那用的最多了就是八字啊，八字六亲用的是最多的。克破者为官煞，同性为偏官，异性为正官。奇门盘里面的心、门、神、宫都是围绕天干的，这个大家要能理解啊。这墙面两张就是在加强大家对盘面的理解，还有盘面的这些符号对他们的理解。登角盘里面九个宫格，每一个宫格里面有心、有天盘干、有地盘干、有门、有神、还有禄宫、还有引干，那哪个主哪个次，谁为了去形容谁，去作用于谁，我们主要分析谁。你就跟这个看八字一样，以日干当人，对不对？就把日干当成人，那其他的七个字呢就是来作用于日干的。那遁角盘也是一样啊，你一个宫格里面我们把天盘干当成这个人，然后周围的符号呢都是为了形容修饰他的。所以这个心门神宫都是围绕天干来论的啊，围绕天干来论的，没有天干你单独论它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什么事都要是要作用于人的。当然我们现在有些盘也不止也不看人啊，有的直接你看我的养了一个宠物怎么样，或者是这次地震是什么情况，那没有也没有人，也没有人。但是你不管怎么样总有一个针对点，对不对？你想看的这个东西。然后地支呢通过宫影响天干，因为地支和宫位它是对应的啊，就是十二地支，十二地支的位置它不变嘛，它不变，它就是围绕着这个九宫八卦，就是后天八卦，它的位置是固定的。好，这是天干。第二个，十天干的层次关系，什么都是有层次的，神也有大小高低等级之分，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的这个平等，对不对？连神都没有平等可言。这个三清最大，玉皇大帝最大，孙悟空见到三清，见到玉皇大帝还要，他也是在下面，对不对？ 还有下面的一些神，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上至天仙，下至地仙，它都是有等级之分的。我们讲的众生平等，不是说他什么都一样，平等不是说什么都一样啊，而是他生存的权利是一样的，生存的权利是平等的。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农民，他生存的权利是一样的。但是你说他有没有等级呢？他有啊，他的待遇肯定不一样啊，他的生活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要能理解。如果把天干分层次的话，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呢就是甲，第二层次是乙丙丁，第三层次呢就是戊己庚辛壬癸。甲第一层次，因为他是领导，他是头儿，他是最大的。乙丙丁呢，就是他周围的围绕到他的人，他晋升的一些人，比如说谋士啊，比如说出点子的呀，出点子出主意的呀，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皇后啊，比如说他的那个大臣啊，丞相、宰相啊，就像这一类人。这是第二层次的，第三层次呢就是大将，就是带兵打仗的这种大将，戊己庚辛壬癸啊，就是六一大将。这六一大将跟三奇是什么关系呢？这个不管是六一大将还是三奇，他肯定都听令于知府，听令于皇帝，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按理来说呢，这个乙丙丁三奇应该比戊己庚辛壬癸要大，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又有一点平衡，又比较平衡。一个是晋升的，晋升边的啊，乙丙丁晋升边的。你说乙木是甲木的什么？这个兄弟姐妹，我们把甲木当成皇帝来看啊，乙木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那权力也肯定很大呀。丙丁火为甲木所生，为甲木所生，虽然是甲木的子孙，甲木的子孙。那戊己庚辛壬癸就是外人了，就是六一大将。所以在遁甲盘这个拍盘的时候，是怎么布三七六一是怎么排的？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这样来排的，对不对？那你这样一来排，就说明了什么？就说明了乙丙丁和戊己庚辛壬癸呢是相对平行的一种关系。相对平行的一种关系，但是实质上呢，乙丙丁还是要比戊己庚辛壬癸要大一些。好，第三个，天干五合确定的感情关系。天干五合大家都知道啊，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天干五合都是阴阳之合，阴阳之合就是一阴合一阳。天干五合还是克合，相克的。甲克己，庚克乙，丙克辛，壬克丁，戊克癸。平时这个耍男女朋友的夫妻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一男一女。但是他为什么是相克的呢？克就是对你有要求，对你有掌控，就是这个意思。而不可能把自己的这个对象当朋友一样相处，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当朋友一样相处，你这个出去干嘛，我也不管了，反正朋友嘛，朋友过有过的自由啊，朋友对彼此对彼此没有什么限制啊，对不对？但是这个感情就不是了，你晚上不能出去玩，就在家里面，你晚上不要出去喝酒，不要出去唱歌，这都是有要求有限制的，对不对？但是我这种对你的要求和限制呢，不是为了针对你的，不是为了把你克住，对不对？所以它就是这种一阴一阳又克又合的一种关系，这都是非常切切于我们现在这个从古至今的这种男女关系啊，这种要么是耍朋友的，要么就是夫妻。所以我们平时看感情关系呢，都是根据天干五合来看的。 确定了一个人就一个人的用神，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合干，就这样来论的。杂几合为中正之合，中正之合。为什么是中正之合呢？甲木是领导，这个己是他后面的一些这个贤内助，还给他出个谋划个策的，对不对？己就是想法嘛。你知道什么？如果甲木是诸葛亮的话，己就是诸葛亮他老婆，全都他老婆也很有智慧，对不对？他老婆也不出头，他老婆全力辅佐诸葛亮，这是很中正的啊，中正之合。以根合为仁义之合，